都是这个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比较关心的问题，像人性的问题、自由的问题，都是我们讨论过多少年，也像自由这样的问题，我们也是喊了口号，也要了多少年的问题，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要了很久的问题。还有像苦难这样的问题，我后天会讲，讲到苦难这么一些个东西。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题目呢，就是人性的问题。人性实际上不是我们这几十分钟能够讨论清楚的，这是一个太巨大的问题了。因为这个人性，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意识到自己无法理解人性，所以到最后大家坐在这儿这个这么长时间呢，很可能是如果你没有转换一个角度，没有获取一种新的角度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对人性有所理解。我在这之前，在信耶稣之前，也是常常的和朋友们在大学的课堂上，在研究生院的课堂上，在和很多朋友们在各种的会议上和大家在谈论人性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人能把人性的问题去说得清楚，说出个眉目来。为什么呢？因为人性不是在人的理性的范围之内所明白的一种东西，它来自一种更超越的，有一个更超越的来源。所以当你没有意识到那个超越的来源的时候，你想捕捉住关于人的这种特性是很困难的，非常困难。关于人性能够提到很多的问题，我在这个比较人论的序里边就说到，就是要讨论人，要理解人，第一个问题就是要理解什么叫人性。下边我就是说，人性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这种特性可以把你和动物区别开来，这种特性可以把你和非人性的人区别开来。在同样是人的这样的范围里边，它可以具有人性的人可以把你和非人性的人区分开来。什么叫非人性的人？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日本侵略军在南京搞大屠杀，我们都说那是兽性在发作，实际上这是对兽性的一种侮辱。那个不是一种兽性，野兽大家知道吃饱了以后也就完了，它不再寻求更多的刺激，这是兽性。它是随着一种自然的那种，它里边的一种自然律的那种调节，吃饱了喝足了，哎，它就行了。但是你看一看南京大屠杀，那是用杀人来进行一种娱乐，那不是兽性，那是非人性。非人性，我们的孟子讲得很好，就是说没有恻忍之心，
非人也。
这个非人并不是说他不是人，并不是说他不是人，他还是人，他是反人性的人，没有人性的人，不是动物，并不是一种一般的野兽。所以这些东西都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说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关于人性，你能提出很多的问题，你能提出非常多的问题。你比如这种人性是进化，我们有些朋友大概还没有接受创造论这样一种观念，没有，在你没有认识神之前，你很难接受创造论这样的观念。可能你还觉得进化论是一种你现在认为比较合适的理论。就是说那这样的话，就是人性是进化来的呢，还是创造来的？人性怎么进化？再一个就是，如果你承认人性是进化来的，它根据什么样的规律，依据什么样的进化规律？你比如这个肉体的进化，物质的进化，这个进化论者多多少少还能找到一些规律来。但是人性这个东西，没有一个进化论者能够为人性提供一种进化的这种规律。人性是怎么 凭着什么样的规律进化来的，又借助了什么样的环境进化来的。再一个就是，如果你承认它不是进化来的，是创造，有一个造物主，有一个超越的存在者，他创造了人性，那么这位创造人性的他是什么？他是什么？被创造的人和人性和创造他的造物主之间的那种本质属性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有什么样的关联？这都是可以提出的问题。而且创造者他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创造我们称为人性的东西，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创造我们称为人性的东西，还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了。比如人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还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如果人性是一种封闭的系统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切入人性，可以支配人性，可以改变人性。人本主义者认为人性是一种封闭的系统，是可以自我完成、自我掌握、自我控制、自我改变。但是这个有神论者认为人性是一种开放的系统，它可以被它的创造者所支配，可以被它创造者的本质所改变。这都是关于人性的一些问题。而且最重要的，如果你说人性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的话，那么人性呢就很可能被他自己这种封闭的特征所限制住，而且呢他可能失去一种人性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自由。我们不是刚才说的讨论自由的问题，自由，自由这个东西是应该成为人性最宝贵的一个特征，在人性里边。而且你如果说人性需要自由的话，那么这个自由是从哪儿来的？是人性里边生长出来的呢，还是自由有自由的本体，因为你和自由的本体发生了一种联系之后，人性才获得了一种自由？再一个，这个问题如果一涉及到中国的人性论的话，涉及到我们中国的人性论，你还会提出很多问题。比如人性是本善的还是本恶的？因为在中国文化里边说本人性善的也有，说人性恶的也有。孟子就说人性善，荀子就说人性恶，对。然后呢，这个杨雄，汉代的杨雄是人性不善不恶。还有这个王充说人性又善又恶，还有说人性这个有时候善有时候恶，就是很多这样的理论，到底它是本善的还是本恶的？如果你说人性本来就是善的，那么恶是怎么产生的？它是怎么产生出来的？你都要从一种，实际上你从这个现实的环境里边你找不出答案来，必须它有一个超越的一种启示才能够告诉你一个答案。它怎么，如果说人性本来是恶的，那善又是从哪儿来的？这都是一些问题，都是一些问题。哎，如果说人性善或人性本善、人性本恶都不能让我们准确地理解人性的话，那么什么东西才能够帮助我们准确地理解人性？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化中、中国哲学中的人性善、人性恶放在一边的话，来接受一种启示，一种启示，从上面来的启示，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性是有罪的，这么一种观念，会不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性？这都是关于人性论，特别是中国人性论和基督教人性论，应该提出的一些问题，应该提出的问题，也不是我们在这儿几十分钟可以全部解答完的。刚才我们说人性是之所以为人的一种特性，我想咱们今天能够把人性中的几个主要方面，就今天能够把它说的稍微清楚一点就可以了。我想基本上可以说人性包括这四个方面，或者说五个方面都可以。这四个方面的就是人性里边包含着一种宗教性，包含着宗教性，人性里边包含着良知，人性里边包含着理性， 人性里边包含着审美的这种特性。最后一点，第五点，也可以说人性里边有一种自由的那种需求，自由的愿望，自由的愿望。什么叫宗教性？为什么说人性里边，你看了这几个方面之后，到最后呢，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来。我们事先的把它说出来，你会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你就会发现，人性不是进化而来的，人性是一种非常神圣的设计，人性是创造主在人里边的一种很神圣的、很奇妙的设计。第一，他给我们设计了宗教性。什么叫宗教性？什么叫宗教？宗教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宗教形式？比如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从广义上讲，宗教可以说有这些内容。但是宗教说的窄一点，宗教是什么呢？宗教是人里边有一种需求，有一种情感。这种情感不是人自己产生的，而是因为它是来自于一种设计，所以这种情感呢，就渴望着要同设计这种情感的那样一位创造者或者造物主或者上帝发生一种对应的联系，发生一种关系。就是这就是人为什么渴望超越，为什么那么多人渴望永生，包括那些对永生完全没有观念的人都渴望永生，都渴望长生不老。那中国这个道教兴起之后，你知道有很多人去炼丹呐、啊，炼长生不老丹，用各种什么金银呐、啊、什么的，很多不知道这位老先生知道不知道里边包括什么东西？啊，对，水银，很多，对，很多东西。
没长生不老倒是。
对，在那儿练很长时间，练完以后就吃，练完以后就吃。据说这个唐朝的一位皇帝就是吃那个吃死了。吃死了以后，别人就说这就叫做仙化了，仙化就是长生不老了。就是说，不管他了解不了解到底什么叫永生，什么叫，但是他都有一种里边有一种渴望，渴望不死，渴望超越自己的有限和肉体，这就是那种宗教情感，这就是宗教情感。我们都说我们自己是长在无神论的，生长在无神论的环境里边，其实没有绝对的无神论环境。包括中国大陆，我从中国大陆来，我经历过，我像我这个40来岁的人都知道那个无神论环境是怎么一个环境。人里边的那种情感呢、啊、那种宗教性、宗教情感，在没有神的时候，在你认识不到神的时候，你也要为自己去创造一个神，你要去寻找一个对象来发泄你的宗教情感。可能在座年龄长一点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文化革命人对毛主席的那种情感，实际上就是宗教情感的一种表达，不是人对人的一种情感，不是那种情感，那种狂热超过了我们在海外看到的，在教堂里边基督徒崇拜上帝的那种热情，超过了那个。你们看那个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电影，有没有看过的？我那时候才10岁啊。你听说那个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这个电影要到我当时在的那个小县城去放啊，高兴的2天3夜都睡不着觉。一个10岁的孩子，高兴的睡不着觉呢，那就要去看。要去看的，但是当时我属于那个黑五类是不准去看那个电影的，啊，不让去看，那个心里那个难过的劲儿啊，比不让入党、不让入团都难过，不让你这个如丧考妣，不让你去见自己的爹娘都难过。所以我在我的一篇小说里边写到我怎么去要争取那个看那个电影的权利。在一篇小说叫做《猫商》，就是
猫商是你写的？
对， 我去看，争取看那个电影的权利。就是当人家都进去了，很多人都进去了的时候，我就这个怎么翻墙过去，怎么又被人抓住，然后呢就被红卫兵把我们那一群偷看，很多黑五类，很多孩子们都想看，都被抓起来关到一个黑房子里边，关到一个房子里边，那边听着这个电影院里这个一大群人在那儿呼喊毛主席万岁，那个电影的那个东方红的那个声音，那个喇叭响得不得了，然后一群孩子被关到那儿呢，就觉得难过得不得了。就像你说的，我那个小说里写的，就觉得自己死，好像死了娘一样，孩子们都在那儿哭起来了。一种宗教情感，一种宗教情感在里边。所以呢，你说这就是人为什么会建立那么多不同的宗教形式，因为什么呢？他一定要找到一个对象，把这种宗教情感发泄出来，一定要发泄出来，所以才有了这么多的宗教形式。如果发泄不出来的时候，他一定要把这个情感，那不找一块木头，你知道那个偶像，那些图腾，都是这种，都是一种宗教情感的产物，都是一种情感的产物。当然我自己认识到这么一个观念，也是通过很长很长时间的摸索，很长时间的这个探索。我自己原来是一个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坚定的无神论者，在大学里边的时候，在当兵的时候，当红军的时候，对，就是一个很坚定的无神论者。到了大学，那当然是更坚定，觉得那时候完全不懂什么叫无神论，但是觉得自己是无神论者，不应该有神，不应该有神。到了1981年。79年底，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呢，中国大学生啊正在思索这个自己怎么来为这个祖国和民族来献身，当时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种献身的热情，就在思索我们这个祖国和人民为什么总是在苦难之中，我们缺少什么。后来在又加上西方思想的影响，就觉得我们缺少自由民主，缺少人权，后来就开始为那些东西去争取啊。80年代初我们就到街上去游行，罢课游行，高喊着口号，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后来我就被抓到监狱里边去，然后放出来，被从大学里边开除，从这个共产党里边开除，回到一个小镇上。小镇上以后呢，我就开始接触基督教信仰，因为我的一位朋友从大学里边去看我，看我的时候就给我带着一本圣经，带着圣经，然后那是有人第一次对我讲到基督教信仰。我说讲到基督教信仰，是有人第一次把基督教当作一种信仰，把耶稣当作上帝的儿子，把圣经当作神的话语来对我介绍。在这之前，当然我们在大学课堂上也读这些东西，我虽然没有接受，但是信仰进入了我的生活。因为就是给我带圣经的那位朋友后来成了我的太太，介入我的生活之后呢，那你就必须思索你和这个信仰之间的关系。我就不讲中间很多的故事。后来我就到了研究生院，读了东方宗教文学。读东方宗教文学的过程中，那你要接触很多东方宗教经典，佛家经典、道家经典、伊斯兰教经典，包括基督教的圣经。在接触这些经典的过程中，我就被一个信息所震动，就是所有这些经典都在告诉你，有一位超越的存有者，超越的存在。这些经典都告诉你这么一个信息，不管它在佛教里边它叫做佛也好，叫做佛性也好，叫做涅槃境界也好，到了中国以后叫做西方净土也好，总是一个超越的存在。在道家里边叫做道，在印度教里边叫做梵天，很多名称，总是在告诉你这么一个信息。所以这个信息呢，就是对我的震动很大，对我的震动很大。如果你承认这些宗教经典是人类几千年来的文化精华的话，那么你必须承认这个信息的可靠性。为什么呢？ 是人类几千年来把它沉淀下来的一个信息，是人类几千年来认可了的一个信息。所以这个信息对我的震撼很大，所以当时我就在我这个心里边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从我原来以为我所试的那种无神论的那种状态，转变到一种有神论的状态。那时候我就意识到，宗教这个东西是人的一种本质属性，人里边有一种宗教情感，而且这种宗教情感一定不是人自己产生，不是进化过来的。你不管他是上帝或者什么，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基督教，基督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把神表明出来的上帝，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我知道人里边那个东西一定要和那位超越的存在，那个超越的存有发生一种对应关系，人才能够获得一种彻底的、纯粹的、绝对的那种宁静和平安。当时就有这么一种感觉，所以后来我在我的那个毕业论文里边就写到，宗教是人的一种本质属性。后来我的导师还不同意，我的导师那时候还是无神论者，他不认为这个宗教就是。不过后来他还是，我跟他解释解释，他还是接受下来了。这就是宗教人性里边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人的宗教性。
Excuse me, this 22 my new session ends at 11:30. 11:30?
Yep. Okay.
Thank you.
我们还有20分钟，对不起，刚讲了一个题目。哎，我们快一点讲啊。良知，第二点，良知。孟子是最重良知的，在中国孟子最重良知，到后来到新儒家，这个宋明新儒家，像王阳明，我们这位老先生很清楚中国文化。王阳明重良知，要治良知，治良知要就是达到，要发现，要使用，要运用。
格物致知。
对，要把良知真正的运用到你的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种良知，这个良知这个东西啊，也不是自己能够产生出来的，也不是自己产生出来的，也是神圣的一个设计，一种神圣的设计，也不是进化过来的。在这个 Ohio 那边有一次开布道会，有一个朋友就问这个进化论和创造论，他是主张这个创造论的，主张进化论的。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且不说你说的那些有什么单细胞双细胞这个那个我都不懂，说他说了很多东西进化，我就问他，我说你说良知这个东西你承认不承认人有良知这个东西，他说我承认，我说你能不能跟我说良知是怎么进化过来的。最后他说他暂时不知道良知是怎么进化过来的，因为良知这个东西实在不好进化，良知不好进化，
细胞也不好进化，我怎么
生的？哦，那我就不懂了。那个，哎，这个良知不好进化，理性不好进化。你要说良知和理性能进化的话，现在人类的理性和良知应该高于柏拉图时代的理性和良知，应该高于孔孟时代的理性和良知，更应该高于我们的这个写商书的那些作者的理性和良知，我们的文学家的这种理性和良知应该高于荷马史诗时代的这个理性和良知。但是现在我们看，你看一看我们的现实的生活，现实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人性的这种状态，你会发现不是高于，不是进化，不是进步了，
而是退化，
所以你很难说良知和理性这些东西是进化过来的。那如果不是进化过来的，那一定是它有什么东西把它，有什么人物或者什么超越的存在者把它放进来的。所以这是人性的一个特征，这是人性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的孟子就根据，我们要把很多东西压缩在一起了啊，我们的孟子就根据他发现人有良知的这么一个特征， 他就说人性是善的。因为什么呢？他的推论是这样的，我念一段孟子的话，你们一听就明白了。他在他的这个公孙丑，哎，这篇文章里边，他就说到，他说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他说什么叫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呢？就是不忍看见别人遭难的、遭受患难的这样一种心态，人都有。但是话又说过来了，看见喜欢看别人遭难的人，心也大家也都有。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时候，落井下石的人多得不得了，哎，甚至父子之间、母女之间，那种关系都变得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不好，畸形。所以呢，孟子他只是看见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他没有注意到不忍人之心，这个忍人之心，人皆有之。所以他就推论出什么呢？他说，先王以前的这个皇帝，以前的这个统治者，因为有了这种不忍人之心，所以呢，才有了不忍人之政，不忍人的政治和管理，不忍人的政治和社会系统。哎，所以呢，孟子他的目的不在于要把人性的问题跟你说透，他的问题在于论证出来，因为有了这些东西，所以这样的社会是可以出现、可以存在的。他的目的还是要把这个社会怎么变成一个不忍人的社会，它是一种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目的。你由此非得推导出人性本善，实际上是推不过去的。他下边就往下边就说到，他说由是观之，他说由此看来，无恻隐之心非人也。非人不是不是人，非人就是一种人，一种没有人性的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他说你要是之间不能，这个人与人之间不能谦让，他说这不是人。那如果这样推算下来的话，在我们中国很多人都不是人了。上公共汽车的时候你争我抢，哎，上这个火车的时候，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他说的有时候是很绝对的。所以下边他又讲到，恻隐之心是人的这个开端，羞恶之心是义的开端，辞让之心是礼的开端，是非之心是智的开端。有些话说得很对，说得很对。像是非之心是智的开端，你读圣经，读这个创世纪，你看那个亚当夏娃吃智慧果的时候，哎，吃完以后就知道这个哪是哪不是了，他自己就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了。当神这个在伊甸园里边行走，这个亚当一听见声音的时候马上就躲起来了。为什么呢？他知道犯错误了。怎么知道犯错误了呢？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了。这个，哎，是非之心是智的开端。然后孟子说，人有了这四端的话，就等于人有了四体，有了胳膊腿儿，哎。他这样推论下来，就是说，因为有了这么一种，他看到人有良知的存在，然后他就推论下来说，人性本来是善的。我们看看这个东西，我们知道这样推是推不过来的，不能推到这个地步。但是你从这儿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很重视良知的人。因为荀子呢，就正好和他的推论相反，哎，荀子呢正好是看到了社会中的那种丑恶的现实，人性的丑恶现实，然后他也推起来，他说，因为有了这些丑恶的现实，所以人性一定是恶的，一定不是善的。他说，孟子、这个子思啊，这些人都是在胡说八道，都是在胡说。他说，你看看社会，你看看人性，你看看这种败坏的情形。哎，你怎么说的人性是善的呢？人性是恶的。所以用康德的话说，他们都是根据经验所得到的关于人性的一种知识，而不是找到了人性的那种根本，解释人性的根本，就是根据一些观察，看 像孟子就是说一个小孩子要掉到井里边去了，有一个人他说就会不由自主地把他拉住，他说这个东西就叫恻隐之心。哎，他说并不是因为他要得一点什么奖赏，并不因为他和这个孩子的父母是朋友，哎，就是因为他里边有一种良知，有一种不忍人之心，所以他就下意识的不由自主的要把他拉住，也不是因为掉进去以后怕孩子那个哭声很难听，他也不是这个。哎，他说这个他根据这些经验判断人性是本善的，荀子正好相反，根据经验，根据他所经历的这种丑恶的社会现实判断出人性是恶的，这两者都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刚才我们一开始就交代过，人性如果没有启示的话，没有从上面来的启示的话，人自己没有力量认识自己的本性，人没有力量来认识自己的本性。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方面。哎呀，不行了，
简单说几句吧，接着说吧。
这句话不就还一节呢吗？
哎，还有一节。
外国人就喜欢，我们是中国人。
中国人好，这个我们说第三个方面是理性，说理性。人性的第三个方面是理性，人是有理性的。我们常常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或者说人是有理性的人。动物是没有理性的，野兽是没有理性的。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理性也是不能进化过来的。很明显，我们今天既然我们已然的在使用着古希腊哲学，在使用着中国先秦哲学的话，那证明他们的理性和智慧一定高过我们，没有力量进化过来。理性也是神的一种神圣设计。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约翰福音里边第一句话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个道罗格斯那个字在希腊文里边，那个字里边就包括着一种很深厚的理性成分。神是有理性的，神是喜欢理性的，所以当他创造人的时候，他要给人性里边放进去一种东西叫做理性。所以人是有理性的。当然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也把理性这个偏执到一种程度，就是说理性只是人的，凡是通不过我的理性的东西都是不合理的，或者说都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一个问题，就是说理性我们承认它存在着，我们也要承认这个超理性的存在。神既然能够创造理性给我们放进理性的话，那么它就是能够超越这种放到我们人性里的理性的一种存在，有一种超理性的东西存在着。但是我们常常不承认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接受非理性动物，非理性的有些东西是迷信的东西，我们一看就知道，因为它是非理性的。在这个在这个城市圣地亚哥这边，几个月以前有39个人吧，集体自杀。你根据他的整个的这个过程，你可以判断出来他整个的这个思想的过程是一种非理性的思想过程，它不是理性的，也不是超理性的。哎，它不是超理性的，超理性的是超出了人的这种范围了。为什么说它是一种非理性的东西？要带领自杀的那位老人，他自己就觉得这个在某个时期里边，某个日期里边，一颗什么彗星要从什么地方这个经过，然后呢，就有一只这个太空船，要在那个彗星后边出现，就是那个船就是要接他们这些人到天堂去的一个标志。然后他为了看那个太空船，就到了一个天文仪器商店，去买了一个高倍的这个望远镜，然后就架在那儿看。看了半天也没找到那个太空船，没找到以后就把这个望远镜又退回到商店，说他们的质量不过关。不过关呢，这没找到太空船， 你既然说这个太空船是你这个上天堂的信号，你终于找到它，但是他还是决定带领着其他的38个人自杀。自杀的时候，每个人的床旁放了一个旅行袋，旅行袋里边还有换洗的衣服，每个人的口袋里还有5美金，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这个硬币，还有护照，对，好像这个进天堂的时候还要检查护照，到那儿之后还要换洗衣服，还要拿一些这个零用的分币给家里打电话。这就是一种你一看，这是一种非理性的东西，迷信，很多的迷信是非理性的东西，但是有些东西是超乎我们的理性，超乎我们的理性，超理性的东西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可以理解它，就是通过启示，通过 revelation。
我问一下，你能不能解释一下那个理性的定义？我们常常骂人说你没有理性，就说这个人不能思考，我们说这叫没有理性。可是你刚才解释说像那个带39人自杀的那个，他是有他的思想的思考
的那种模式，对，
有他的逻辑，那是他的理性，所以我就是说这个理性，那个理性的定义是什么？
理性的定义应该是有一定的道德基础，有一定的逻辑基础，对，然后符合神设计我们的那些一定的标准的一种思想方式，我觉得这样是理性的一种思想方式。哎，所以呢，用这样的概念和标准来判断我们的很多这种关于信仰的思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理性是运用的不得当的。理性一定是一个好东西，一定是好东西，
一定有吗？
一定有，一定有。你这样问我的问，你这样给我问这个我们这个问答的时候啊，就是理性在起作用，哎，就是理性在起作用。
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迷信？
那就是从理性的层面堕入了非理性的层面。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从理性的层面堕入非理性的层面，而是从理性的层面接受启示，进入超理性的层面。比如用超理性去理解信仰，信心这个东西就是超理性的。信，什么叫是信？信就是我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和它发生了一种联系，这叫信心。
而且是真理，合乎理性的。
它一定是真的。
合乎逻辑和理性的理性。
对，对。最后，当你用你超乎理性的这个信心接受了那位你的创造者的时候，你的理性反而能够正确的使用。来印证它的真实和存在。为什么奥古斯丁说，他说不是理解了才信，而是信了之后才理解，才理解，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的理性，不要把我们的理性当作一个这个希腊神话中一个强盗的铁床。有一个强盗，他有一个铁床，他抓住人之后就给你放到床上，你要是比他的床长了呀，他就把头脚给你砍掉，你要是这个比他短了，他要把你拉长，你一定得和他的床的长度一样。所以因为这个铁床被毁掉的人不计其数。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这个知识分子的理性，神所创造的给我们安置进来的这种理性当作希腊强盗的那个铁床，用这样的办法，上帝吗？我把你放到我的床上量一量，如果你不够这个长度，我要给你拉长，那就不是上帝了，那就是我们创造的一种什么东西，一种怪物。所以这个理性不能，这是理性。下面就是说，在人性里边有一种神，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在人性里边还有一种东西，那也是一种很美好的东西，就是审美的需求，审美需求，人的审美性，人需要美。来到圣地亚哥以后，一看见这种自然风光，你里边有一种舒畅的感觉，是什么意思？需要美。你要不相信的话啊，你把你的猫和狗同时带到这儿来，或者你把它带到纽约，无所谓的，只要那个食物比较好，它就很高兴。但是人不同， 看见这个天空很晴朗的时候，你的心情会自然的晴朗，自然的很舒适。审美需求，为什么这个几千年来创造了这么多的艺术品、艺术作品？人里边有一种审美的需求，上帝所安置的审美需求，他把最美的东西集合在一种美丽的格式里边，比如诗，莎士比亚创造的作品，几百年来大家还这个百读不厌，百看不厌，审美需求。但是呢，一旦这种审美需求违犯了上帝所创造他的这个最初的那种志意愿的时候，审美需求会变成一种深丑的需求，变成对丑的一种渴望。最近我看到中国有一个在读书上看到一个评论，看到一个这个说现在中国这个欣赏音乐成了两个部分，一个叫做追星族，我都不太熟悉这些词儿，可能你们很多朋友比我更熟悉追星族，追那些歌星，哎，就是不是在听他唱什么，不是听他的词是什么意思，里边有什么更好的这个意义，而是看听他的脸蛋儿，听他那种撕裂的声音，听那些东西。就是本来你看你听这个 Pavarotti 的这个歌的时候，哎呀，那种激昂，那种宽敞，哎，那种把大自然的美好表达的，把人性的那种正常意识表达的那种美好，你觉得很舒服。但是现在你听那种撕裂的声音，人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这种审美需求现在也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哎，最后他说，有一个人写一个评论，就是说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一个 CD， 他说我看到这个 CD 的广告之后，我就知道这个 CD 一定是一个天碟。什么叫天碟？天碟就是值很多钱吧？
就是24K 金的叫做。
哦，那我就不懂了，完全不懂，就知道是。他就听啊，他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音响里边听，我都不知道那个东西。放进去一听，他说第一个感觉就是浑身麻木。哎。浑身麻木，然后紧接着的感觉就是想呕吐。最后他的评论说，如果他说你从这样的音乐里边还听不出这样的效果的话，一，您是一个硬汉，第二，您的音响效果不过关。审美，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审美的这种本性，现在已经蜕变成一种对丑的一种渴望，对刺激的一种渴望。所以你看看人性，你就知道人性的表现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我们，
你刚才讲的实际上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它的变成退化成为一种刺激，对我承认，就是，但是我另外，因为我想到是中国的传统的绘画里边有一种，
如这个。唐代绘画和这个近代绘画，特别是和西洋绘画的那个标准非常不同。比如唐代画美女的时候画得很肥胖，对不对？那个时候他追求一种，就像你说的，这个线条背后的意境，追求一种浑圆。哎，他追求的不是我们的这种人体的那种真实感，哎，但是这还是在追求一种美。从追求美的意义上在追求那种东西。但是你看看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记载过，就是比如要追求呕吐的效果，哎，唐诗宋词包括后来的元明曲，哎，这是不同的。你比如西洋绘画它追求那种线条，追求力度，啊，但是都是在往美的方向去追求，这不角度不同。你也可以说是追求审美的层次不同。
因为美国
弟
兄说你要停一下。
好。然后我们来谈这个人性中的最后一点，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点，第五点，就是人性里边有自由精神。自由这个东西，为什么说人性里边这个有自由的东西，或者说为什么说自由是人性中最重要的一种东西？ 因为没有自由的话，没有自由的话，良知、理性、宗教情感、审美的这种需求的这种表达，都不能变成一种非常和谐的东西。所以自由很重要，在基督教信仰里边，自由也非常重要。耶稣讲过一句话，在约翰福音里边，他说：“你们要认识真理。”对，真理叫你们得以自由，因为自由很重要，所以耶稣才说，为什么要去得自由？怎么得自由？怎么得自由？实际上，我们中国文化里边呢，今天没有时间再讲这个中国人性论。中国人性论里边实际上已经有了很可贵的关于自由的这种表达。中国一直到这个六祖坛经里边才出现自由这两个字眼，这个字眼。六祖坛经，慧能的六祖坛经出现了这个字眼，但是呢，它不是在我们所理解的那个自由的意义上去使用这个字。他有一段话，他说：“五十五，
吾师有五而志于学。”
对，五十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天命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最后这句话，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话实际上是一种自由的观念。自由这个东西啊，不是为所欲为，不是为所欲为，他从心所欲，但是还不逾矩，说明在他的观念中还是有一个矩，有规矩在那儿搁着。但是呢，他已经有能力不超越这些做人的规矩了，这就是自由。所以你说，在这个一说到自由的时候，我们很愿意说这个中国大陆没有自由，我们要自由，要民主。美国这个地方是有自由的，实际上美国这个地方啊，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讲是没有自由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把自由理解偏了。美国这边如果这个随心所欲的话，这个为所欲为的话，有时候人们常常会把它套上自由的这个东西。你看在纽约那边有一个自由女神像，都把它当作自由的象征，实际上那个自由女神像是最不自由的。为什么呢？就站在那儿，整天站在那儿，拿着一个火炬站在那儿，刮风下雨都不能动一动的，最不自由的什么呢？被限制住了，它是一个死的。哎，名称上它是自由的，实际上它是不自由的。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认为是自由的东西强加在那位自由女神身上，但是唯有那位自由女神是不自由的。所以自由这个东西啊，非常宝贵，但是非常难以获得，更难使用。一旦你有了自由的时候，你用不好的时候，这个自由马上就会变质。孔夫子的那句话是在讲自由。这个我们的庄子也是在这个中国历史上、中国文化史上，在先秦哲学里边是最重视自由的一个人，最重视自由的一个人。他这个有一句话叫做“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个天地精神是什么东西啊？是一种超越的、没有限制的，这么一种精神状态。他的最大的愿望，他并不是说他当时已经进入了这种能够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状态中，他最大的渴望就是能够与这个他所认为超越的无限的天地精神能够有一种贯通和联系，这样呢他能够进入一种自由的状态。他没把它叫做自由，他叫做逍遥。他说是逍遥，逍遥这个东西听起来有点太消极了点，逍遥好像有点不负责任的，对自己不负责任。哎，但是那是一种他对，就是因为人有了这种自由的渴望，所以他像庄子才有了这样的领悟和思索。而且呢，他这种观念呢，影响到他的人生观。庄子可以说是 对生对死都是一个不计较的人，不知道死了以后到哪儿去，但是他是一个不计较的人。孔夫子的学生去看庄子，这有一些什么一些传说，到那儿以后说庄子的妻子死了，死了以后这个孔夫子就派他的学生去这个安慰他，一看庄子正拿着一个这个铜盆在敲，敲得又敲又唱，又敲又唱，说他对死的态度对于和世人的那个角度完全不同，完全不同。从更根本的角度上讲，意义上讲，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能够超越生死的人，他有一种自由的渴望，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怎么超越生死的这种答案。真正的自由不是神，不是人自己能够产生的，不是人自己给自己设定进来的，不是人自己能够这个争取到的，而是那位自由的本体，那位创造自由的，他自己宣称他就是自由的那位创造者带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讲，你说我们去要自由，你一听要自由这个东西就觉得很可笑了。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喊要自由喊了很多年，从我们这个八十年代初开始闹学潮，就在喊要自由，
结果失去自由，
一直到89年，可能在座还有很多朋友参加过89年的这个学潮，喊的口号还是要自由，但是从来没有人去思索一下什么叫自由。天安门广场上有那么多青年朋友，为了这个自由这么美好的字眼，为了这种很纯洁的信念，倒在这个枪弹下边。但是你现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是不是真正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东西，什么是自由，你还没问弄清楚呢，就为这些东西丧生了，总是叫人觉得很可惜。什么叫自由？自由是不是能够要到的一种东西？基督教信仰的最大的一个启示告诉我们说，上帝是自由的，所以他让人自由，愿意让人自由。当你和这位创造自由，他自己这个为人设计了自由的这位上帝发生一种生命上的关系的时候，这种自由的本质就进入了人里面，进入了人的生命里边，进入了人性里边，成为人性的一种新的本质，新的本质，它是一种生命的本质。这种东西是你要是要不来的，你向谁要？向政府要吗？向别的人要吗？如果自由是他的生命的本质的话，他要是把他的那个给你了，他就不存在了。所以你只能把自己和那位创造生命的那位主宰发生一种生命上的联系之后，他的那种自由的素质，自由的本质才能流进你的生命，成为你生命中你人性中的一种本质。这是自由，这是最宝贵的东西。有了这样的自由之后，你的生命的价值也就实现了，因为没有比自由再美好的东西，特别是这种真正的自由。这个就是人性中，我们刚才说人性中的五个主要方面。但是有一点，这五个主要方面如果它向着那创造了这种人性的神所发展的话，朝向那位创造了这种人性的上帝的话，这种人性将是一种很美好的人性。这就是在我想在伊甸园里边，我们的这个祖先没有犯罪之前的那种人性状态。但是如果说你是背逆神，这个背对的神去发展的话，所有的这几个方面都会发展为一种堕落的、丑恶的、非理性的、这种神丑的、不自由的、在枷锁中的这样一种状态。这是人性的另外一个方面。下面我们就谈，赶快抓紧时间谈一谈基督教的人性论。刚才我们说到基督教的人性论呢，它的一个最可贵的优点 最可贵的特点就是他不认为人自己有力量有能力来解决人性的问题，他不认为自己有，他认为自己是有限的，是无助的，所以他接受一种从上面来的启示，接受一种从上面来的启示，因为他按着启示，他知道人性是由上帝所创造的，所以呢，只有你认识了那位上帝，回过头来，你才能够认识你自己所具有的人性。只有你认识了那位上帝以后，你自己的理性在认识人性的时候才起作用，你自己的审美能力在认识人性的时候才起作用，你自己的那种宗教情感在表达的时候才能够表达的正确，你自己的那种自由的意志，对于自由的渴望才能够找到一种最可靠的对象，把它们来实现出来。这是基督教人论借助于启示对人性的一种了解。我们一说到启示，实际上中国文化里边呢，中国古代文化里边，从一般的启示上讲，中国古代文化是接受了一些启示的。像我们老子的这个《道德经》里边关于道的描述，那是很了不起的，那是这个基督教信仰里边通常一说到启示会讲到这个一般的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和特殊启示 （special revelation）。这两种启示，一般的启示就是在说，比如大美好的大自然，人根据大自然这种美好、这种循环，他就知道有一个掌握这种自然、创造自然力、控制着这种循环的一个主宰。人就一般的判断都会觉得有这么一个存在，有的人只是不承认就是了。哎，根据一般启示，人知道有良知，凭着良知人知道哪些东西是对的，哪些东西是错的，凭着良知人知道有一个创造者创造了人的良知，这是通过一般启示。我们的那些这个先哲们，由于接受到了这些一般的启示，由于比我们一般的人更敏锐地领悟了这些一般的启示，所以才有了老子对于道的那种理解，对于道的理解。他说那个道混混沌沌的一个存在，摸不着看不见的，他说不知道该把它叫做什么，他说如果非得给他一个名字的话，就是叫做大，只能用大这个字来叫。为什么呢？因为大这个东西是无边这个无际的，是无限的，说这个东西就是道，而且是不可说的，他一说那时候你就说不明白了。但是老子他是不可说非得说，还是写了5000字的《道德经》。因为什么呢？因为他领悟到了这种超越的启示，这个超越的东西之后，他一定要说出来。为什么要说出来？他里边有一种宗教情感，他要把这种东西，这种领悟来表达出来，他要对人整个人类来分享他的这种喜悦。尽管后来的《道德经》的后边，他说智啊欲啊都是破坏人的这种本质的一种东西，但是呢，他其实最重智慧了，他把他的智慧运用得最得当，所以他把这个他所领悟的这种启示，这个5000字，没有一篇论文，一篇5000字的论文能够把这么博大精深的一种东西描述得这么完美、这么精细、这么透彻，是领悟的启示。你像那个孔子的这个人性论观念里边最重要的一个词叫做仁，仁义礼智的仁，哎，仁，仁者爱人。这个仁，这个对于人的领悟啊，也是很奇妙的。你知道孔子所处的那个时代啊，那不是一个表现人的时代，那是一个没有人的时代。儿子杀父亲的也有，大臣杀皇帝的也有，所以这个我们那个描述那一段的话都说叫做天下滔滔。什么叫天下滔滔啊？仇恶、罪恶像滚滚滔滔不息的波浪一样。但是就在那个情况下， 孔夫子发现了人这么一个东西，而且他把所有人性中美好的东西都和这个人联系起来，就像一个车轴一样，然后中间就是那个人，然后辐射出了很多别的很多这个道德体系中的很多重要的概念。实际上这也是孔夫子接受到了那位超越存有的一般启示的结果，接受到了。所以孔夫子说天生德与愚，对，天生德，上边的那一位，那位有人格的天给我了这样一种理解人性的东西，给我了一种道德的观念，给我一种伦理的系统，让我把它来解释出来告诉大家。这就是一般启示。但是一般启示呢，并不能使我们到上帝那里去，并不能使我们真正认识到那位创造了人、创造了人性的上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信仰里边说到了特殊启示。说到特殊启示的时候，我们一般是指圣经，所以神的话语的一种启示，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一种启示，道成肉身的启示。可能在座的一些朋友还没有接受基督教信仰，对道成肉身这样的观念一定会不赞成。我自己在没有信耶稣之前也不赞成道成肉身，根本不能接受道，上帝的话语怎么就会成为我们这样的样子，怎么可能呢？不可思议。理性在起作用，理性在向反的方向起作用，所以不可思议。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一对夫妇，太太已经信了耶稣，已经信主，经常要到礼拜堂去，先生没有信，但是先生为了爱太太的缘故呢，常常要跟他的太太一起到教堂去参加崇拜，也是跟着唱诗，跟着祷告，但是呢每次回来以后心里面感到很难过，觉得自己很虚伪，不相信嘛，也跟着唱，也跟着祷告，
跟着瞎起哄。
他不是瞎起哄吧，反正就是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因为他说这个道成肉身，尤其是道成肉身这样的观念，他完全不能接受。所以到了一个圣诞节前夜，太太又到这个教堂去参加圣诞崇拜，他就一个人留在家里，不再去教堂，留在家里坐在壁炉旁边，对着那个壁炉温暖的火光在读书。这时候就听见他的这个后边的窗户上，落地窗上有什么敲扣的声音，当当当在敲扣。然后他就回过头一看，是一只鸟在撞击着那个玻璃，外边是下着雪，冰天雪地。他就想这只鸟肯定是看见这个火光之后想进来取暖，但是这只鸟怎么也不理解为什么这个看得见这前面还有一层东西就过不去，就在那撞啊撞啊，不停地撞，就像我们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所以我们的这位朋友就赶快到一旁把他家的门打开以后，他想鸟可以从那个门那儿进来以后就可以到壁炉旁边取暖，不至于冻死。但是那只鸟还在那撞撞啊撞啊，他就跑在那儿跟他又是比划又是解释，就说你可以从门那儿过来了，门我已经打开了，你从那儿过去吧，你从那儿来。这怎么比划，那只鸟还是在撞啊撞啊撞啊。哎呀，他说这可怎么办呢？最后他想，他说如果现在我变成一只鸟，我用这只鸟能懂的语言告诉他，你从旁边绕过来进到房间里边，你就不至于冻死了，你就得救了。他说这样该多好啊。当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突然领悟了一个真理。他说耶稣基督为什么不能道成肉身，他为什么不能成为我们的样式，来到这儿用我们能懂的语言告诉我们所处的状况，告诉我们需要拯救，灵魂需要拯救，人性需要拯救，我们生活在罪恶中，生活在黑暗中，他道成肉身为了我们的罪 最后走一条苦难的道路，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给我们带来永生的盼望。他突然领悟到了这个真理之后，拿起衣服来就到了这个，就到教堂去了，就道成肉身。神就是用他的儿子的道成肉身作为一种很特殊的启示，把它表明出来。所以约翰福音说，没有人见过神，唯有他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启示叫启示。所以有了这两种启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对神有一种非常完整的把握。有了对神的完整的把握和认识之后，我们才能够对自己的人性有了完整的把握和完整的认识。所以这就是理性进入承认了超理性，由超理性的层面回到我们的理性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人性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的人性是怎么构成的呢？圣经里边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承认了这个，我们一定要通过认识神才能够认识我们的人性的话，那么我们的人性是怎么来的？圣经说，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人性是神的形象所构成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人性里面有那么多的美好的东西，宗教，人的宗教性，人的理性，人的这个审美，人的自由愿望，这些东西都是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是神的形象，是神的形象。我们今天不多讲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但是这个神的形象被一种东西给破坏掉了，被什么呢？就是罪，被罪破坏掉了。人的有罪性，这个很多朋友大概不太接受罪的这个观念。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没有接受这个罪的观念之前呢，他没有做一种区分。做什么样的区分呢？罪性是一种人性的东西，人性的成分，一种罪性。还有一种东西，当罪性有了一种环境的时候，在没有这种环境之前，或者有了一种环境的时候，它会变成一种罪念，一种犯罪的欲望、欲念。然后等有了环境之后，他会把它转化为一种罪行和恶行。我们常常会根据自己在这个生活中没有恶行这一点来否认我们没有罪念，更进一步的去否认我们没有罪性。实际上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在犯罪。你没有犯大罪，杀人、抢劫、偷盗，没有犯大罪，但是小罪还是在犯，说假话的罪都在犯。哪一个人敢说他自己从来没有说过假话，没有说过谎话？说谎话不真实，这就是罪。为什么会犯这样的罪？有说谎话的欲念。我自己在信主之前说谎话很习以为常，习以为常，习以为常，觉得那个谎言就在嘴边，好像那个随时都可以说出来。哎，说这种诚实话的时候反而没有那种力量。因为很奇怪，什么在起作用啊？里边的一种东西，罪性在起作用。有了那种罪念，所以那种罪行啊随时都出来了。只要一有环境马上就出来。你没有那犯那样的罪，是没有，还没有那样的环境。你并不是没有那样的罪念。我们那边有一位朋友，这个他说他从来没有这个犯过什么，但是呢他最后一问到有没有罪念的时候，他说每一样罪念都有。每一样，有杀人的罪念，恨别人的时候光想掏枪去杀人，没有枪。哎，有这个淫欲的罪念。哎，所以他这个罪念从哪儿来？罪性来的。罪性是怎么形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得特别清楚。比如原罪，怎么会有原罪？什么叫罪？按照圣经的启示，罪就是一种偏离。亚当夏娃就是偏离了神，所以他犯罪了。 人性是这个人性本来的那种本性被毁坏了，神的形象被毁坏了，偏离，一种隔绝，就是说神是真善美的本体，然后人因为和这个真善美的本体隔绝了，这个隔绝本身是罪，因为一旦隔绝之后，人再也没有行善、这个说真话、这个做美事的能力了，没有，这是隔绝。当然，有的朋友还会讲，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亚当夏娃他们这样犯了罪之后，有了罪性之后，我们这过了几千年、几万年的人了，为什么里边还有罪性？怎么会说我们是继承了他们的罪性？我们都有了这种罪性，怎么可能呢？他们俩死了之后，这罪性不就也就跟着就没了吗？实际上不同，罪性如果是隔绝、是悖逆的话，罪性是可以继承下来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概你们就明白了。比如亚当和夏娃，或者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爷爷，原来和他的一位朋友是在一起的，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是在一个地方种着一块地，在一个村庄生活，就像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和神同在的那种情景。一旦隔绝了之后，中间有一条这种鸿沟之后，所有的亚当夏娃的子孙，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父辈、祖父辈、曾祖父辈，如果和他的那位朋友之间有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的话，我们这些后代们一定会把这种隔绝、把这种偏离继承下来，一定会继承下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理解这些东西，就是一定继承了这种隔绝、这种偏离、这种与真善美的本体的这种隔绝。所以这就是罪性，我们继承了这样的一种隔绝，继承了这种偏离。所以有了这种罪性之后，人没有行善的能力，没有行善的能力，没有。所以我们做一点简单的比较，就是中国人性论和基督教人性论的比较。这个中国人性论呢，从普遍启示的层面上讲，它也是接受到了一些启示，就是发现了人性的某些个侧面。但是呢，它不能为人性提供一种真正的出路，不能够帮助我们彻底的认识人性。基督教人性它的启示是全面的，一般启示、特殊启示，所以呢，因为他领受了这种上帝对人性的一种启示，所以他对人性的本质认识是比较完整的、比较深刻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拯救这种堕落人性的一个出路，那就是回到上帝那里去。既然中间已经造成了一个鸿沟，那么你就要跨越这样一个鸿沟，回到上帝那里去。但是问题就是，人没有力量来跨越自己的罪所造成的这样一条鸿沟。这也就是为什么上帝要派他的儿子从他那里铺出来一条道路到我们这里来，架设一条桥梁到我们这里来，然后让我们超越我们的理性，用信心来跨越这座桥梁，回到上帝那里去。一旦我们和上帝发生了一种生命上的联系的时候，人性不仅会被清楚的认识，而且人性那个堕落的人性会被改变。这是基督教人性和基督教人性论和中国人性论两个最大的不同点，一个是无法提供对人性的认识和救赎，另一个是能够提供对人性的认识和指出一条拯救人性的出路。下面的时间我们大概还有 几十分钟时间，可以进行一点讨论，是理性表现的另外一个。对不起，我要重复一下，他的问题就是这个有超理性的、理性的、非理性的，现在西方还有一种反理，现代派中有一种反理性的东西，反理性的东西也是理性表现的另外一种形式。反理性不是非理性，也不是超理性，它是理性表现的另外一种形式，它还是一种理性，它是一种理性向它的不健康的方面发展的一种形式。刚才我们讲理性如果健康的发展的话，是按着神最初的创造所发展的话，它是一种健康的积极的发展。如果像堕落的人性里边的理性一定会朝着不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也就是现在很多西方现代哲学里边的那种反理性情形的，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音乐评论，实际上那是一种理性的东西，但是它是用反理性的形式来表达出来的，反审美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中国有美学家提出神丑也是审美，如果你把丑也当作美的话，那美丑就没有标准了，美一定是要有标准的，真理、美、真善一定要有标准。所以昨天我们还讨论到，跟一个朋友讨论到这个，如果你认为上帝是真善美的本体的话，那是绝对的，标准是绝对的，一定要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现在的世界就是因为太相对了，已经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了。你认为是美的东西，我完全可以认为丑，你认为这个清心寡欲是这个是一种美的话，我可以认为这个为所欲为，这个无恶不作是一种美，就是这样。良知被一种东西掩盖住了，哎，被东西掩盖住。
现代派的那种印象派的作品，
我不懂那些现代派的印象派的作品，我也看不懂，真是看不懂。坦率的说，我不懂，哎。我不懂，我在芝加哥的艺术馆有时候看到很多这个现代派的作品，比如挂一张白布，那我就不懂它是什么意思了，是要在那儿放幻灯呢，还是为了表达这个世界的这个冷酷呢，还是要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做很多解释，能做一百种解释的艺术作品就不再是艺术作品
了。更后面的时候呢，就是我说现代派大概也是18世纪左右的时期，现代派的作品就是用那种。
这个写评论的人，就是评论那个音乐的人，如果你说他没有懂那个音乐，他一定不承认的，对不对？他一定是懂了之后写评论嘛。我们写文学评论、写艺术评论、写这个，你都得懂了以后才能写。没有说这个评论家说，上去就是一句我没有完全不懂这个作品，然后呢你写什么，对不对？只能写一种为什么不懂的这种感受。哎，所以呢你懂了，他说他没有懂；我说我懂了，他说他没有懂。每个人懂的标准不同。刚才那个写评论的人说，他听了那个音乐以后，先是浑身麻木，然后产生呕吐的感觉。他懂了。
还有一个交响乐，如果不去学欣赏交响乐的话，你是听不懂那个交响乐的美的。
你这个说法有他的道理，有他的道理。你有他的道理，你的道理在哪儿呢？就是说，你到时候在懂的时候呢，你会出现一种技巧上的解释对他。
对。
你比如这个圆盘号在这时候出现的时候，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在这儿出现来了，对不对？哎，有的人他完全不懂各种乐器，任何乐器不懂，当他听到一个交响乐的时候，他会产生他自己的联想，那也是一种懂。比如我听这个贝多芬的这个英雄交响曲，在大学里时候听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正是这个大家讨论人性、讨论人性论的时候，我听了那个曲子以后，我就觉得好像那时候有一种感觉，就好像这个人呢、啊、就是中国人，就是芸芸众生都伏在地上，像草像虫，中国人。然后呢就在那个音乐里边呢，我就看见这个人呢就从地上开始耸动起来之后呢，就构成了一个大写的人，就像人的样子，有无数的草，无数的虫，无数的这种好像这个不值钱的生命，然后耸动起来构成一个大写的人。那是我听这个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一个感觉，你听的时候不一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你听的时候也许你又想到这个拿破仑了，
骑着马拉着刀然后这个去横冲直撞，对不对？你也可能听到这个，有的人听音乐家交响曲，这个德国人听见以后，这个听完以后就呼喊希特勒万岁，因为什么呢？从里边听看见了希特勒的这个英这个英姿。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懂的角度，哎，我不认同你的懂，你不认同我的懂，
所以涉及到了那种审美的
底线。人之初性本善不是孔子的话，也不是孟子的话，这是后来呢这个有些叫这个孩子的那种启蒙读本呢，就把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这个东西，就是三个字的排列起来，便于孩子记。人之初性本善，什么什么性相近习相远，就这样这个累下去了。哎，孔子从来没有说过人性本善，来，哎，孔子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哎，这是孔子对性的最直接的一句话。但是性相近是什么意思呢？是恶呢还是丑呢？是美呢还是善呢？对，就是这样。所以他为什么他不说人性本善或者本恶？我觉得这是孔子的智慧，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他领略到一种启示，他觉得人性那种人的这种人性的那种怎么说来着，就是那种本来的面貌，他觉得应该是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人仁义礼智的人，应该是那么一种东西，应该是那种东西。但是他拿不准，他只是要把这种隐隐约约的东西把它表达出来。他没有说孟子他讲人性，人性善，人性善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很多，那就我们就不再。
孔子后
里又有他的这个，
他把这个
又有他的背景。我这个里边有一部分专门谈到这个克己复礼的这个问题，因为有很多儒学家把这句话理解的很有问题，所以我就写了一部分专门谈到克己复礼，在这本书里面你可以看一下。
我是不是关于这个罪性遗传的问题，问题是
这个在比较基督教信仰和中国文化的时候，总是把道家关于道的观念作为最接近基督教的这种启示的一种。
或者他作为 evidence 是 OK， 上帝是给整个人类一个启示。你看中国现在一个知名。
我想在讲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不在听。对，我已经讲到这个中，包括老子的道啊，实际上也是对在普遍启示层面上接受到了那种关于道的那种启示。
对，
在中国表现，按照圣经的这种观念，就是说人类都会在普遍启示的层面上来认识造物主的存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二十节讲的，那这个保罗讲得很清楚，哎，没有神，但是冥冥之中的神性他一定会知道。
但是问题是我现在就不太记得这个具体点。但是你那个罗马书可能还是在这个道德经的后
边。对，是这样。
从历史发展过程中，
罗马书它不是开了一个什么事情的先河，它是对这样的一种真理的一种总结。哎，他可能在时间上比这个老子比孔子都要晚，当然那个旧约当然也会超过。哎，保罗的罗马书在时间上当然会远比这个道德经至少要晚大概700年600年的样子。哎要晚这么长时间。哎，但是它是一种罗马书和道德经不同的地方啊。罗马书它在表明一种特殊启示，它是把神的一种特殊启示表明出来，说出来告诉我们。这个道德经呢，像老子他所接受了关于这个道的观念之后，他也是要把它说出来。我们刚才讲他也是要说出来，他明明知道道可道非常道，但是他还是要道。为什么呢？因为他接受到了，他要说出来。哎，人心里面，哎，人心里面有什么，哎，人心里面有什么就要说出来。哎，所以他说出来的时候，他说得很痛苦，说得很辛苦，他说得很辛苦。哎，说得很辛苦，他说这个东西这个有物混成，然后是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最后说哎呀怎么叫他呢，就把他叫做大吧，说得很辛苦。
老子是无出来的道，而保罗写罗马书是上帝启示出来的道。
对，这是很不同的啊。
我的问题就是，
近和远不太一样。这个他 我想解释半天解释不清楚的，当然这个问题以后我因为我跟阮志明讨论过很多次这样的问题。嗯，普遍的启示上接受到了关于人的一些人性的特征，没有办法使我们完整的认识人性，所以也不可能给人性的拯救和改变提供一条出路。
我想知道这一个和我和基督教人性的这个区别，就希望
那个比较的时候讲到了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基督教的人性论它所讲究的是要通过认识神来认识人性，来通过和神建立一种生命上的关系来改变人性，这是他们两者很大的不同。
那个